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再一次赞美你，你的爱是永远是这么坚定，让我们知道我们夸就是夸耶稣基督的爱，夸天父的爱，因为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们。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像约翰一样，我们是你所爱的那位门徒，我们要单单夸你的爱。谢谢主，今天早上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浇灌我们，说我们今天早上在读神的话，特别有从你来的 Rhema， 知道你对我们说话。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五六七呢是耶稣基督他对门徒的教导，那也是叫做登山宝训。所以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有五篇特别对门徒所讲的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讲呢要常常去读，才知道耶稣呢他训练门徒呢有教导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到了第八章呢，耶稣教完就下了山，然后开始来训练门徒。耶稣的训练非常有果效，如果你要成为训练门徒的人，请记得跟耶稣来学习，因为耶稣是最棒的一个门训者，他也是最棒的小组长，也是最棒的老师，我们跟他学。好，接下来看到第八章有几个段落，看到耶稣他爱人的心，他看到人呢像羊一样困苦流离啊，有些病了，有些迷失了，有些痛苦了，流离了，耶稣都非常爱他们啊。耶稣呢不仅做事，耶稣带着门徒一起做事，并且呢他的门训呢都让他们一起经历到神的大能，看见耶稣面对困难面对问题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今天我们一样学习跟随耶稣的，要效法耶稣的反应，常常耶稣的感受为感受，耶稣的眼光为眼光，耶稣的表达为表达，这样子呢我们就能成为耶稣所爱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预备，请。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见证。
好，第一段呢这边讲，好，来，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讲到耶稣下了山，那个山我们讲知道，我们知道八福山也可以，或者是这个登山宝训的分享。那接下来呢你看到吗，很多人呢跟他上山听了教导之后，耶稣就下山，很多人跟随他，所以他的门徒不仅是十二使徒，很多人想跟随耶稣。好，这当中呢有一个人跑出来，他也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但是他生病了，他长大了大麻风。我们看到圣经旧约呢，在利未记讲到这个是不洁的，它是属皮肤病，会感染会传染，然后呢会被隔绝起来。那这个人竟然跑出来跟随耶稣，来到耶稣面前非常的谦卑，说耶稣我敬拜你，我来敬拜你，主若肯必能叫我得洁净。他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他说，主你若肯的话一定让我得洁净的。他对耶稣有100%的信心。好，你看到他第一个字叫做主，这个字啊，这个希腊文直接讲做 curious， 是什么意思啊？ curious 就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我的主人，你若肯的话必能叫我洁净。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他是主人，我是仆人，你愿意救我的话我就得拯救，你愿意来医治我，我便得医治。他对耶稣的认识是 curious， 这个字哈是主人的意思。耶稣马上伸手然后摸他说，我肯，你接近了。耶稣马上伸手然后说话，代表耶稣很乐意接触这些不洁的人。我们知道这个麻风病是完全隔绝的，那这麻风病呢也预表今日的罪人的罪，罪呢会感染的，罪呢会影响我们身心里的健康，所以这个就预表罪，大麻风就预表罪恶。耶稣马上肯，而且是什么，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代表说耶稣是赦免人的主，耶稣呢也是洁净人的主，透过他的宝血，透过他的生命，所有的罪就能一干二净。所以我们知道唯有主能够做赦罪的工作，耶稣呢也可以做洁净的工作，医治的工作。他的 curious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属性在当中，他是救赎主，他是洁净的主，他是医治的主，这位主呢会做任何这个工作，我们要认识他。耶稣对他说，你看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就可以了。耶稣马上告诉他，你洁净了。 但是你记得切切不要去告诉人。你看到其他的福音书啊，福类福音也讲到这段故事。那意思为什么不要让他们让他传出去呢？有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耶稣呢他不要彰显他的名声到处的地方，因为受拦阻，他就不能公开的去证道，去传福音，去把天国的福音传扬出来。因为很多人会嫉妒他，那他就暗暗的做就可以的。他来到目的也不是要彰显自己好的名声。第二个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盼望更多人哈知道他的名声，但是不是透过人的这个方式，他是透过他自己彰显的大能哦，来证明他就是基督。好，他告诉我们说，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就好了。好，把它画起来，给祭司查看。原来这段话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他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所以耶稣来呢，请大家记得，他不是要废除律法，或是创造性的律法，他是为了成全律法，所以他遵守律法。他告诉他说，你得洁净了，现在身体好了，要去到祭司那边做查看。就业祭司呢，他不仅要教导神的话，他为了百姓要来献祭，更重要的他要做查看的工作。如果身体不洁的，要来到祭司那边做查看的动作。所以祭司可忙的，他不是一般的工作，他有点像医生，要检查你的身体洁不洁净。然后呢，如果洁净的话，你这个人呢，不要忘记要献上感恩的祭，要献上平安祭，或是叫做燔祭，得到神的恩典，要懂得感恩，千万不要忘恩。教导他，你得到洁净是白白的恩典，现在呢，要回到神的殿呢，要献上感谢的祭。这个就是教导，当我们得到拯救、得到洁净的话，不要忘恩，屁股拍拍就走了，参加特会得好了，就忘记上帝了。神说，你要来到神的殿敬拜他，那把自己感恩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呢教导他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再来呢教导他要懂得感恩，因为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得到恩典不要忘记上帝给你的恩典，要结果子以悔改的心是相称的，这是上帝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好，那献上礼物之后呢，要对众人什么做证据。好，告诉他说，我已经得医治了，我可以回到家里面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做证据。好，你看到整段来讲，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 curious， 他是个主人，他是医治人的主人，他也是这个释放人的主人，他是洁净人的主人，他在彰显他的名字。好，这第一段看到这样的一个门徒跑出来，耶稣非常肯。所以你把我肯这个字要常常在你祷告当中，请记得耶稣很肯，很乐意，这是耶稣的心，不要忘记，不是少数人才可以，连大麻风耶稣都肯摸他，所以不管你罪多重，耶稣都可以洁净你，他乐意触摸你，请记得这个字 curious， 他是很乐意，他很爱我们的上帝，这个要把它读进去，你心里面就确信，不会觉得我罪很重，我生大麻风一样我自己一定无救的。 No， 耶稣说我肯，我非常肯，我要让你得洁净。好，这是看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他乐意的。好，接下来第二段，从第五节到十二节，也被第五节到抱歉到十三节。好，第五到十三，也被请耶稣进了
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汉胎患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
好，这边第二段，耶稣进到加百农。好，这个地方呢有外邦的一个罗马军官他是百夫长，他没有讲出他的名字，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爱他仆人的一个军长。 啊，你看到很少军长会爱自己属下的，但是这百夫长呢是非常有爱心，他不过啊一个仆人，但是百夫长却为他去求耶稣，所以这百夫长非常有爱心，非常有怜悯的心。一般官长可能很少有这样子。这边说这个百夫长就进前来求告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什么疼苦。”你看到这个呢，他感受到这个仆人的痛苦，他了解他的仆人的情况，整个的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都不能动，所以这个主人非常爱惜疼惜他的仆人。他来到耶稣面前，第一个字叫做主啊，一样哦 curious， 他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主，他是个救主，他承认他可以医治他，他来到他面前。好，耶稣马上回答说：“我去什么医治他，我去把他圈起来。”地段说我肯，这边说我去，你看到耶稣吗？义无反顾，他不管你是谁啊，他马上你求告我，我就去了，第一时间就回应了，看到这个吗？所以耶稣很肯很乐意帮助这个。第二个你看到吗？他是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哦，他是外邦人的啊，这个什么罗马军官啊，耶稣一样，你求告我就去了。所以耶稣爱世人，不管已经信还没信，只要你肯来，我就乐意来帮你。这是耶稣他的心，就是如此的心，非常怜悯非常爱灵魂的心，而且他了解别人的疼痛是很难过的，所以耶稣是乐意去救病人。好，他就要想去了，耶稣要去要医治他，百夫长立刻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句话对我来讲呢是很有感觉的，因为在我妈妈60岁的时候，我妈妈就是生重病啊，就是在我祷告一个礼拜之后呢，上帝从在梦中给我这句话，清晨4点钟，就好像有人对我说话一样，就是这句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节，我讲过很多次的见证，就这段话，所以对我来讲呢是很有感觉的，我就跳起来读，哇，一读呢眼泪就流下来，只要你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从那时候我就抓住这个 Rhema， 我妈妈果然就得医治。那在今年就回天家，那多活了24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这个就是很主观的经历。相对的一样的知道，上帝的话句句都是充满能力的，每一句都是神的大能，只要神的话进来的话，我们抓住神迹就发生。这边告诉我们说啊，百夫长回答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因为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耶稣很注意在听，他接下来讲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这个人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因为这个百夫长他很懂得权柄啊，他知道权柄的运作，他知道说我是上这个什么属下，上面有官长，相对的我是管100个兵的一个百夫长，下面的兵都是听我的，仆人也是听我的，我叫他来他就来，叫他去做他就去做那个事情，这个叫权柄的运作。他知道的，他对耶稣呢成为说：“你是什么最高的权柄，你到我家我不敢当了，因为你是我的什么最高的权柄了，我承认你就是比我的官阶了，比我的位阶更大，我承认了，你只要出个话语了，那个权柄就大有能力了。”他对耶稣的话很有信心呢。要怎么想到这个？我常常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对神的话真的很有信心吗？他真的是万王之王吗？还是神的话都是参考参考而已？信得过就信，不信的就不信了。耶稣说的话是大有权柄的，他对他讲说：“主啊，他相信上帝讲的话，每一句话都充满医治的大能，你到我家都没有用，只要讲话医治就来到了。”你看这个外邦的信心大不大？很大，非常大，对不对？你不要到我家，你只要讲话，我的病人就会好了。你看信心大不大？大。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就是要这么大的相信，不一定要耶稣到我家，耶稣的话就充满能力，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你等候到话出来了，神迹就发生。阿们。这个是百夫长的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主啊，他不仅是救赎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全能的主，他讲的话一定有能力的，他不是个声音而已，他是权柄能力都在话语当中。 哇，你看到吗？耶稣就很稀奇哦，他就讲了一句话，就对跟从人，跟从人是谁啊？门徒们，他马上就机会教育，对门徒说，你注意听他刚讲的话吗？你注意听哦，你们这些门徒都是以色列百姓哦，你们都是十二支派这些来的哦。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中我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请问是包还是扁啊？当然是包了。他对什么？对这个大啊百夫长很大的赞赏。你看外邦人都懂得权柄的运作，好不好？我奉劝我们弟兄姐妹要懂得权柄的运作。上帝已经给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你们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所以我们对耶稣讲的话要百分之百相信。耶稣说你是可以的，因为我已经给你权柄了，你可以医病，可以赶鬼的，你会使万民得成为主的门徒的。你要相信上帝的话，你就不会共辜，你幸福小组一定会结果子，因为上帝给我们权柄了。阿们。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能够赶鬼，能够啊口手能够拿蛇，口喝服毒物也不会啊中毒的。上帝讲的话，句句都安定在天。所以耶稣对门徒讲：“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上帝的话，百夫长没有神的话，但是他听到上帝的话，他看到神迹，他就抓住上帝的话。你看到吗？这出信的比这个所有老基督徒更有信心。拥有圣经不代表有信心，拥有律法不代表有信心，要懂得上帝讲的话的权柄，那个才是真实的信心。哇，这个百夫长给耶稣赞赏啊！耶稣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就在讲这个。好，接下来哦，有告诉你们，从东从西有许多，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得救啊？以撒有没有得救啊？雅各有没有得救啊？都有嘛，天国什么作席嘛。 OK， 所以有一天你想看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哎，亚伯拉罕，我可以跟你吃饭吗？肯定是可以的，这了解吗？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跟以撒，可以问问他说，你怎么那么有信心走向这啊摩利亚山上，然后跟你老爸上山，那老爸用刀要插死你啊，那你会这么顺服？那你说为什么你会娶到这利百加？你是怎么看上眼的啊？都可以讲，可以问雅各啊，对不对？你在梦到那个天梯是怎么回事，都可以跟他吃饭的。亚伯拉，你的信心为什么看到你的老太太，为什么看到这么漂亮呢？哦，你的信心是怎么了？都可以问。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我们都可以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什么作息。好，从哪边来？从东，从西啊！你看到吗？福音不是这样传的吗？有吗 ？OK， 一直传到啊，从这个啊这个什么啊西方世界，然后到东方世界，在全球呢，现在要回到东方了，耶稣就再回来了。你看吗？这边讲到预言啊，耶稣告诉我们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代表说，你们注意听，福音是从以色列开始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一直传回来啊。你看到吗？传一圈之后，我又再回来。那时候已经很多人进到天国了，但是我必须要警戒你们，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那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讲什么？以色列百姓的得救很少啊！你们拥有神的话，你们很早领受很多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有会幕，各方面都有了，有建圣殿，神救了再救。但是神提醒他们，有一天本国就是以色列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把禁画起来。他应该得救，他应该才是那个，但是他转过来是禁这个字，代表说怎么从恩典上坠落啦，就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我们很早信主的不要忘记，不要从恩典上坠落，神已经呼召，神已经拣选，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恩典。连以色列百姓到最后你看呢，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竟然把他 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你看到吗？就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地方哀哭切齿，哀哭切齿画起来。你看，地狱就是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代表极其痛苦，不仅哭，而且什么咬牙，痛苦到不得了，就这个意思。哦，所以啊，你看到这个就是本来该得恩典的，却从恩典上坠落了。本来该得恩宠得救的却迷失了，但是那个不该得的哦，却得着了，像百夫长一样，像啊这些外邦人、东方人呐、啊，全部得着了，感谢主哦。好，十三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把它画起来，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什么成全？如果我们是百夫长的话，你就这样回去了吗？如果照民间信仰，当然不会这样子啊！你可不可以拿个什么符啊，或拿个什么什么挂饰啊，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回去嘛，对不对？照着你的信心，给你什么成全吧。原来来到耶稣面前，得不得救，得不得医治，得不得洁净，得不得释放，得不得恩典，一切都是从信心出发。阿们。照你的信给你成全，各位，愿神祝福大家。来到聚会，千万不要变成习惯性。每一次有需要，请记得带着信心来，神会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我相信今年年底有50个人受洗，每一组都会结果子。照着信心就给我成全，感谢主，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土地了，很快我们就可以建殿了。照我们信心就给我们成全，我相信我的先生一定可以得救的。照我信心给我成全，我相信上帝会重用我的。照我信心给我成全，我相信我们全家都会受洗的。那一天越来越接近的，我相信神就给我成全。阿们。照着信心给我们成全，不是照我们的虔诚，照我们聚会多年，照我们读经多少遍，奉献多大把，都不是，只照我们的什么信心。别忘记这个是百夫长哦，第一次遇到耶稣哦，耶稣就告诉他这个窍，然后教导门徒。所以这跟来教会多久没有关系，跟我们的信有关系。不要越久越不信，变成一个宗教徒啊。请大家常常对自己祷告，主让我信心不要失去，我信心要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阿们。不要越信就越糊涂，越信越不信，那这个就是小信啊。哦，所以等一下我看到小信这两个字出现。好，接下来看到另外一段14到17，预备，请。耶稣到了彼得
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好，耶稣啊，不仅哦对这个百夫长非常有爱心，为外邦人他愿意去哦，你看到吗？啊，这个所有啊，这个刚刚讲的大麻风，他也乐意他肯来洁净。更重要，你看到吗？耶稣也爱门徒，耶稣去乐意探访门徒的家。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样在带门徒的时候，要去到门徒的家祝福他们，你门徒的家去走走，去祝福他。哦，你看彼得一定会跟耶稣讲，可不可以到我家去，我看到你洁净的啊大麻风的，我看到你哇对那个人讲了这句话，哇他就回去了，病就得医治了。所以彼得已经提出他，我的岳母什么生病，而且生热病。彼得是有结婚的，也许有小孩，他想到耶稣哇是这么大的一个救主，是 curious， 他就跟耶稣讲了，来我家好吗？耶稣就跟他去了，然后见到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就发烧 fever， 耶稣就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好，看到这边这个很重要的，也许这岳母呢也是一样，第一次遇见耶稣。好，这边遇见耶稣呢，他怎么遇见主的？是透过彼得，看到吗？这个叫关系步道，友谊步道，家人的关系步道，他就因为这样子遇见耶稣了。好，耶稣呢按手在他的身上，热就退了， 这个叫主观经历。主观经历是什么？耶稣超正的意志，一摸退就退了。好，热退了之后呢，他就起来做什么呢？起来自己做自己事吗？回去了吗？还是跑到哪边去？起来干嘛？服侍耶稣。当我们传一个福音给人的时候，他得到好处，请记得要他赶快起来什么？服侍耶稣。不要你去服侍他，他要起来服侍那救他的主。起来赶快服侍耶稣。英文直接讲哦，不是用服侍，叫 wait on him， 是什么呢？等候，当仆人的啦。把耶稣当仆啊，当主人，我是什么仆人呢？因为耶稣已经服侍我，医治我，现在我好了呢，现在我要当你的什么仆人呢？像一个使女 wait on him， 等候他，等候你什么差遣？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开始就服侍耶稣。好，你看到这个就是三部曲啊。我们要开始什么？认识耶稣，然后经历耶稣，再来呢服侍耶稣。你看彼得就让他的岳母呢也成为耶稣的使女了。好，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啊，这个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到了晚上就好多人来了，你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来？那肯定岳母热病得医治已经传出去了嘛，所以很多人就听到这个了，就来了。或者更早几天呢，听到这个啊，百夫长的病啊，这个仆人得医治，有人消息传开来了。还有大麻风的已经到圣殿什么去献祭了，做见证了，也好了。所以福音呢一直传开了，所以很多人就来到这个彼得岳母的家里面。我相信彼得岳母得医治之后也报恩，赶快跟亲朋好友讲了。如果现在有电话有那一趟已经到处传出去，对不对？所以屋子充满什么人呢？而且这一次来的时候，他说被鬼附的人很多，刚刚不是大麻风的吗？刚刚不是这个啊，这个什么害热病的吗？刚刚不是啊，得到这个啊瘫痪病的吗？现在是鬼附的病，接下来呢鬼都来找耶稣了。好，你看到吗？耶稣呢只要一句话就把鬼什么赶出去，手一摸病就好了。在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一摸就好，一句话鬼全部跑光光。耶稣基督在证实他就是弥赛亚，他所带的门徒就在一直在认识他到底是谁，一直在看他的身份呢。好，他治好一切的病，然后赶出一切的鬼。好，接下来就是七节了，这是很重要的经文，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应验把它圈起来，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大先知所讲的那一位救赎主弥赛亚。今天你们看到吗？已经都应验出来了，告诉说以色列百姓，你们不是一直在读圣经吗？今天你看到吗？活活的应许在你们当中彰显出来了。你们要了解，要百分之百的相信，我就是 Curious， 我就是那位救赎主，我就是那个弥赛亚，我就是那个应许那一位。所有大小先知指出来的就是那一位，我活生生在你面前了。因为我一句话鬼就出去了嘛，所以一按病人就完全得以康复了。就在讲这句话，后来呢这句话呢我们一起把它背诵起来哈。他代替我们的，担当我们的，他代替我们的，担当我们的。好，把我们变成你的名字。他代替宽中的软弱，担中宽宽的疾病。阿们。金刚丹是姑娘，把我们就变成你名字就对了。请问我们有没有软弱？何等软弱，不是吗？但是感恩他代替我们的软弱，十字架就是代替的意思。他代替我们各样软弱，代替我们的死亡，代替我们的咒诅，代替我们的罪恶，代替我们的这些不适，代替我们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代替。耶稣呢都代替了，代替所有一切了。这个是十字架的真理。阿们。再来呢，担当我们的什么疾病。上帝告诉我们说，担当我们疾病， 疾病呢是一个重担，你知道吗？爱搭了，担当。所以我们对病人呢要有什么爱心？所以耶稣马上说：“我肯，我去，因为很重。生病人真的担很多的担子，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对这些生病人要有怜悯的心，要担当。感恩是耶稣都担了。”我们要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他的病交给耶稣，他就会轻省。我们做的工作让他能够跟耶稣连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要忘记常宣告：耶稣担当我的疾病，包括你什么病耶稣都担当了。要信得过去，因为刚刚所读的圣经到现在都一直告诉大家，耶稣代替我们软弱，耶稣担当各样人的疾病，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工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在当，自己在顶这些事情啊，学会交托，学会依靠神。好，接下来哦，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预备，请。
耶稣见了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好，接下来你看到耶稣离开了彼得岳母的家里，耶稣见了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原来耶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因为在湖的对面有个地方哦，有人被鬼附了，耶稣为了救那个人，他愿意渡船到对岸去，这是耶稣的心。耶稣不要只是这些人得医治，他看到有一个人更惨，他的身上有两千多个鬼，一个鬼人家说受不了了，他要两千多的鬼在他身上，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负担的当中。所以耶稣看到很多人围着他，但是他却因为对方的需要，他愿意坐船过去。但是这边有个小插曲，有很多人围着他，代表说有很多人想跟随耶稣。好，知道耶稣呢会医病，耶稣会赶鬼，耶稣有超战能力，耶稣呢拯救了很多人。有一个人是这个文士哈。好，文士我们知道他是懂得律法的老师，他是律法师，他教导很多律法叫文士，甚至抄写律法书的，他对圣经非常的熟。他就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老师。”因为他用老师这个字，不是什么，不是 curious， 是什么 teacher 这个字。他说：“老师，你无论往哪边去，我都要跟从你。”哇，要是我是耶稣的话，有这么好的学生啊，我马上会收他，因为他很懂得什么神的话，而且是很敬虔的。而且说你是老师嘛，就说：“老师，你到哪边去，我都跟从你。”但是耶稣的回答好像非常的不没有是他蛮很欢迎哦。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好像没有直接的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看门徒的时候会看到人的内心。因为这文士呢想跟随耶稣是什么呢？想得着利益，想得着利益。因为看到耶稣非常有能力啊，他要得着什么利益呢？也许他在想说：“哇，我就要跟到耶稣旁边了，以后呢，那可能是肯定吃香喝辣的，因为大家都围绕着他。像我刚一个教书匠教了半天，还是那几个人在愿意让我教。现在你看，耶稣到哪边都是人呐、啊，哇！如果他有一天呢告诉我说：‘来，你当一个什么学校的校长’，那我就发了，不是吗？我弄半天没有什么人了、啊，现在一票人都跟随耶稣，只要我跟随耶稣，以后就有什么？”一个一官半职啊，当个校长的是什么的都好啊，因为很多人嘛，我就可以教了。那当然，我就可以赚钱了，可以很多很多的想法在当中。要得着，主要的是要得着利益。耶稣马上讲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看到吗？我连枕头地方就没有，代表说什么呢？耶稣非常简朴啊，你跟我的不要老是想到要从身上得多少的这些金钱，你跟随我要记得要过一个舍己牺牲的生活。当门徒就这个，那个叫舍己牺牲的爱，叫 agape 的爱。耶稣 在世上没有留下任何房子，连坟墓都是人家借给他用，不是吗？死的时候还没有坟墓。耶稣在表达就是讲这句话，跟我的就要活出牺牲的爱，舍己的爱，不是一直拥有什么得着物质的祝福。好，这个是耶稣回答文士的话。好，又一个门徒跑出来了，对耶稣说，主啊，容我什么，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因为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啊，家人过世本来孩子就是要埋葬自己的父母亲嘛，这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哦，这是伦理嘛，是吗？但是耶稣却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来跟从我吧。哦，这句话不是代表耶稣非常的残忍，没有血肉哦，没有眼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他说，次序，你先来什么，跟从我。他说我先去埋葬嘛，我的父亲嘛，但是不要忘记，当门徒的一定要把耶稣摆第一位，先神后人再大地，就这个意思。哦，你要来跟随我，然后讲一句话，任凭死人埋葬死人，看起来在骂人的样子，实际上不是，没有得救人在神的眼中就像什么死人一样，死人怎么会埋葬死人呢？都两个都死了怎么埋葬呢？原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死人是没有得救，灵魂没有苏醒过来，没有得救，在神看起来都是什么死人一样，所以死人去埋葬死人就 OK 了。但是你呢，要来跟随主，要胜过亲情，胜过这样伦理，因为跟随主比这个更高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使命就是要跟随主。也请祝福大家，你看到吗？耶稣开出来的条件哦，跟随主的条件很高哦。但是你知道，这就是眼光啊，就是试货的眼光啊。记得跟随主要把握良机，神要我们跟随，我们就跟随。好，接下来啊，这一段哦，你看到23节，一起到27，预备，请。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浪，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好，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呢一开始就想渡到对岸去，因为耶稣心里面有个呼召，他知道对岸有一个人很痛苦，他被鬼附得很辛苦，然后耶稣呢就带门徒要渡过这个海啊，渡过这个湖，然后到了对岸去。那也像海一样呢，是加利利海。我们知道，那如果去到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啊，内地的一个湖，很大哈，看不到对岸，要很远的地方哦。他耶稣就坐船，然后门徒也跟他一起坐船了。好，在一半的时候，忽然间起了暴风，船呢几乎要被浪淹盖了。耶稣却什么睡着？把它画起来，耶稣却睡着了。可以看到几件事，第一件事情。耶稣是人子耶稣，他需要吃，他需要喝，他需要睡。他是神子耶稣，他也是人子耶稣，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他可以体会我们的难过，他可以体会我们的疾病，他可以体会我们的无奈软弱，他都可以知道，因为他是人子耶稣。讲清楚吗？ OK， 第二件事情看到吗？耶稣，你看到风浪的时候，竟然在船尾睡得着，你可想得到吗？大风大浪都来了，还可以睡，这样子，什么原因？两种解释而已。第一个解释，太累了，是不是？摇啊晃，哇，好像摇篮曲哇，更好，睡得更好，搞到有龙没菜，太累了。为什么太累？因为从这个什么八福山一直讲到现在来。累不累啊？一直救人啊，没有马不停蹄的啊，累不累啊？累啊，可能饭都没到吃啊，你看一直救人啊，一直赶鬼啊。弟兄姐妹，常常为仆人祷告，让他们不要像耶稣这么累成那样子，风浪都摇成那样子，不会吐还睡成那样子。 OK， 这另外解释。第三种解释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故意睡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风浪会来，但是他为了要来训练门徒的信心，从小信到完全的相信。怎么知道一个人信心呢？遇到这个困难， 遇到挑战，遇到这些风暴是不能掌控的，你就知道你到底需不需要依靠主了。风、海、浪都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是吗？不要忘记哦，里面有不少的渔夫哦，彼得、雅各、约翰都是渔夫，是专家，专家就会靠自己了，叫专家了，对不对？你看到吗？风暴，耶稣跪水嘛，我是木匠嘛，啊，你们是渔夫嘛，你们能弄嘛？哇，来到一半的时候，哇哇哇，大家都快不行，到最后没有路了，才来到耶稣面前呢，啊，讲了这样的一个祷告词：主啊，救我们，我们什么丧命的？另外一卷书说：“你不顾我们吗？”是埋怨式的祷告啊。OK， 这边说，耶稣就回答：“你们这个小信人，圈起来，小信人。”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这个很舒服环境，看起来都很有信心，但是风浪很大的时候，大风大浪打击我们的家庭、婚姻的时候、身体的时候、关系的时候、经济的时候，还有是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底我们有没有信了啦。弟兄姐妹，风浪有时候是好的，是要试炼我们到底有没有绝对对神的信心。阿们。所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生有风暴，风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需要再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才是我们平静风浪的主。阿们。 OK， 好，你看到吗？耶稣说你们这小信人啊，为什么胆怯呢？起来斥责，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他耶稣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门训，然后接下来呢，他解决问题。他怎么解决问题呢？他对着这个问题开始命令，这是很好的学习。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效法耶稣吧，起来面对问题，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使用他的权柄，要斥责问题，完全在神的权柄以下，而不是在那边担心害怕。哇，有人说你得 cancer 了，就担心害怕，要奉耶稣命令 cancer 要离开，想了解吗？要斥责，不要胆怯，不要害怕，要效法耶稣，命令那些意外，那些你不能掌控的，起来效法他，斥责风，斥责海，斥责浪，海浪就大大的平息。这是耶稣给门徒看见他的权柄。再来，你看到一件事情，让门徒知道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也掌管宇宙环境一大这个什么环境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主，他不仅是医治人的主、赶鬼的主，他是掌管环境的主。这个主呢，另外一个字叫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就是创造主的意思。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 Elohim 这个字，神的名字非常多，特别是创世一开始就讲到创造主，这个主就是 Elohim， 是代表神的手。后来你在读的时候，你看到圣经有讲到一个字叫亚卫，亚卫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因为为什么不敢讲亚卫呢？因为犹太人尊重神，不敢讲直接讲的名字，叫做亚和华。亚卫是耶和华的意思，其实是敬畏神，其实它原文就是亚卫。亚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心。 Elohim 是神的手，亚卫是神的心，这两个呢都是在讲神的名字。当你读到这个，你知道说，哦，原来神的名字非常丰富，你猜到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很多很多，一直下来，有没有？为什么呢？都在讲他的心。但是 Elohim 就是一个，是讲什么？神的手，代表神的能力。神的心是流出恩典的地方，神的能力是掌管一切行神迹的地方。所以神呢是一个完整的神，是一个乐意帮助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整篇来看起来，哦，原来神在彰显他的名字，让门徒知道，哇，我的神是这样的神，他不只是医治者，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大家都惊讶，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众人都稀奇，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跟海都听他了。愿神祝福，打开我们心中眼睛，照我们心中眼睛，不要只是局限耶稣只是救主，救我起来然后要回天家，就这样子而已。 No， 耶稣是医治的主，耶稣是赶鬼的主，耶稣掌管宇宙万物环境各样的主， 要认识他。这是耶稣一直在带门徒门训的过程啊，让他大开眼界，好吧？愿神祝福大家，不要把耶稣只是框框。我认识就是这样子，耶稣不是你框框的那样的主而已，他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主。阿们。好，最后一段来，我们看的就会更加的精要，一步一步更精彩。好，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四，预备，请。
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够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好，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有一次我在个人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呢，我就不晓得是圣灵感动，就哭哭很久很久。后来我就问神说：为什么这么哭？后来是神把他的心放在我里面，你知道吗？耶稣可以很忙很累，但是为了救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子漂洋过海去救一个人。我就想到说，这个人呢，完全是像疯子一样，身上充满了鬼，他的全家都把他赶出去，用脚链锁链，路加讲得更清楚。然后呢，家人都完全隔绝他，整个村子合成都讨厌他，他的家就是坟墓，整天就跟这个死人骨头在一起，然后不穿衣服，然后鬼来的时候他就拿石头会砸自己，伤自己都不晓得痛，活着就像鬼一样。如果你是那个人的话，你人生大概没了，完蛋了。但是耶稣看到这个人的需要，漂洋过海就是要救那个人，我就开始流泪说：主，我愿意，我当你的仆人，你要我去我就去，即使这个人有很多需要做释放，我陪他。我感受到耶稣的心，你愿意吗？你知道那个人的绝望吗？被脚镣手镣关在屋子里面，你愿意去探访他吗？你愿意陪他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直到这个链条都断除吗？这时代人太多精神官能症都跟鬼有关，你要不要被训练起来陪伴这样的人？你真的爱耶稣吗？我们稍微怎么样就不要来聚会了，稍微怎么不要去探访了，好不好？你要的话，求主给你的心，漂洋过海都要去，再怎么远我都愿意去，我要去短宣没问题的。耶稣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就是救了一个，这边说两个了，还有福音书说一个，不管一个两个了，很惨的，整个精神都混乱的。你看到吗？他那地方的时候，就从坟墓跑出来，我相信圣经讲的，他已经是没有穿衣服的。再来呢，极其凶猛啊，是什么？有暴力的灵在当中，会砍自己砍别人呢，脚镣手镣，然后呢没有人敢从那边经过，像野狗野兽一样，人已经并不是变成人了，多么大的这个捆绑。然后鬼呢一看到耶稣，马上认出神的儿子，看到吗？门徒一直在认识耶稣只是人子了，像他一鬼就讲出来，你是神的什么儿子。灵界是何等的真实，然后讲说我们与你什么相干，我们是指鬼有一群啊，他不是一只，他是一群哦，我们知道哦。 OK， 然后时候还没到还要叫我们受苦吗？后来耶稣一句话就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就开始跟耶稣有讨价还价，央求耶稣，耶稣说去吧。然后呢他们就去到猪群里面过去我们看到路加我们讲到这个一群就是2000多只猪嘛， 然后呢就跳下去。这个地方哦，请记得是外邦地方，外邦人才会养猪吃猪。耶稣去到外邦地方，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但是耶稣为了救这样的人，他愿意去。我们愿意不愿意去啊？有些族群你不想去的，耶稣要你去，敢不敢去啊？异文化要不要去啊？如果你懂得耶稣那种心肠，他看到那个人的痛苦，他都愿意漂洋过海去救那一个人，他都愿意去。愿神祝福大家，不要再拒绝短宣，神要你去就勇敢去吧。我跟你讲，你救他一个人，他们全村就有机会得救。你只要救他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呢，这段话似乎就这样子而已，事实不是。后来耶稣告诉了这个人，你不要跟我，你要回去到你的村庄里面去传福音给他们，这是另外一卷书所记载的。所以耶稣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有。全村人呢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叫耶稣离开，把耶稣驱逐，好不好？请大家记得不要灰心，传福音也会被拒绝的时候，对吗？全村都不要耶稣，这么大的神迹都可以把耶稣驱逐。我们也是一样做幸福小组，也许神的工作已经有了，但是那整家人都还是不信，要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只要有一个人得救，就有机会全家得救，这是耶稣的工作。好，你看到吗？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给我们看见他在第八章里面一再彰显他是谁呀、我们就明白原来他的名字非常的丰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也得看着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就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眼睛，知道耶稣他的服事是付上所有的代价，主，我们跟随你也是要付上代价，帮助我们能够离开舒适带，跟随耶稣走向这条服侍人拯救人的道路。主，帮助我们被救，我们要起来开始服侍耶稣，并且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像彼得的岳母一样。也帮助我们懂得起来得到医治之后，要懂得来献上感谢的祭。主，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愿神使用丰富教会，让丰富教会成为一个拯救人的地方，医治人的地方，能够传福音的地方，能够释放人的地方，让更多人因为这样认识耶稣，生命得到改变。感谢耶稣，你把你的心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耶稣的心肠，能够说我肯，我愿意，我要去，让每个人都成为主的门徒。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求。